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5号礼拜五，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大陆疫情卷土重来，中共坚持清零政策已经拖垮了整个中国的经济及民生，民间怨气深重。中共总理李克强已经一个礼拜三次提出经济警示，并在日前发布对包括上海在内的中国8个试点城市防疫管控放宽标准，不过这项政策疑似遭到冻结，无法执行，甚至发布在媒体上的通知文章亦都在一日内全部遭到删除。对此，评论人士分析认为，李克强似乎在挑战习近平，不料被灭声，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由此可见，二十大召开前夕，中共内斗已经加剧升级，相当激烈。综合传媒报道，被视为同中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关系密切的中媒财新网在今个月13号发表专栏文章，内容指出国务院最新文件决定从4月11号起，以上海、苏州、广州和成都、宁波、厦门、青岛、大连等8个城市为试点，实施部分松绑隔离政策，为期4周，放宽对入境密切接触者的隔离时间，亦都对封控区和管控区放宽解封标准。不过这一篇文章很快被删除，目前除了海外传媒还可以见到类似的转载之外，中国境内传媒已经全部删除。目前虽然有上海市民通过 Twitter 转发一些地区正在改变严厉封控措施的消息，但亦都有民众反映实际上居民仍然被禁止出入，少数民众可以出门购物。至于放行的时间和人数，上海市民讽刺话堪比监狱放风。与此同时，上海吉林疫情防控极端化，导致中国各地亦都纷纷效仿类似的封闭措施，造成货车司机被强制拦截，阻断了物流体系。李克强近日连续要求尽快疏通物流，中共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亦都紧急发出通知，要求不要一刀切，不能够违规设置防疫检查点，擅自阻断运输通道。对此，外界分析认为，李克强这样做实际上就是在和中共当前的极端防疫清零政策唱了反调，而在当前严峻的形势之下，中共高层的指令出现混乱，由此导致的类似乱象恐怕还会继续。除此之外，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近日中共官媒连发6篇文章为清零政策辩护，甚至自吹自擂中国防疫能够得金牌。不过中共党媒的腔调明显同中共国务院的通知要求前后矛盾。对此，时事评论员黄河认为，这样显示出中共党内出现了强烈反对意见，才会有这种高调的政策辩护。黄河认为，中共内部争论亦都越来越表面化，支持同病毒共存的声音在党内越来越大，尤其上海防控措施对经济造成了空前损害，甚至远超武汉封城。中共更加将对付疫情当作一场政治运动在进行，中共严酷封城导致民怨沸腾，这样将会对习近平在20大连任构成挑战。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辉德亦都分析，清零政策已经成为习近平的政治符号，亦都化成了政治资产，一旦放弃就等于是在政治上完全失败。俄乌战争爆发之后，中共政府一直避免以侵略一词描述这一场战争的本质，而且拒绝谴责俄军屠杀平民的暴行，引发国际社会批评。近日，前美国白宫高层官员表示，中共政府当前对俄乌这一场战争确实有其底线，而这一条底线的背后存在着巨大风险。根据美国之音报道，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麦艾文13号表示，当前看中共政府的举动，表面上看似充满矛盾，但在深层次上，中共的言行却一直围绕着一条底线在运作，就是北京当局绝不希望见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失势，因为普京一旦失去权力，将会对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政权构成生存威胁。麦艾文进一步解释指出，即使是在战争当中表现不佳的俄军已经虚弱态势尽显，但这些都是北京当局可以接受的结果， 因为这样将会导致俄国更加需要和依赖中共政府，从而俄国将会成为一个协助中共和美国长期对抗的盟友。不过麦艾文亦都指出，一旦普京失去权力，俄罗斯将会陷入政治不稳定的状态，这个先至是中共政府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亦都是北京当局的真正底线，所以中共将会竭尽全力避免这种结果发生。不过中共在坚守这一条底线的同时，亦都将会承受巨大后果。对此，麦艾文分析认为，虽然在国际社会眼中，中共政府似乎在俄乌战争当中处于两难的尴尬地位，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北京当局的战略显然十分清晰，中共是以长期和美国对抗的视角来衡量俄乌冲突以及全球局势，而战争爆发之后，中俄结盟只会越来越紧密。北京政府和所罗门群岛上个月底草签安全合作框架协议，随后流出的机密文件显示，中共企图在当地兴建军事基地，引发国际担忧。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梅南德兹直接警告所罗门群岛总理苏加雅瑞，如果执意推行这项合作协议，中国将会成为你们的主人。根据澳洲人报报道，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梅南德兹日前呼吁所罗门总理苏加雅瑞，话在所罗门群岛建立可供中国军方使用的基地，不符合美国、澳洲甚至所罗门群岛自身的利益。他强调，如果执意推进这项安全协议，苏加雅瑞必须知道这样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梅南德兹在接受天空新闻采访时重申了他的看法，签署这一类安全协议的国家很可能等同将主权交给北京，最终中国将会成为你们的主人和管家。梅南德兹进一步表示，回顾北京在非洲和其他地方的所作所为，借由类似的合作邀请暗中获得对他国主权的控制，就是北京的最终目标。他们看似带着良好的意图登门，跟着就实施胁迫性经济政策，最终使和他合作的国家被中国拥有。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一个月，包含英国首相约翰逊在内的多名欧洲领袖先后亲赴乌克兰首都基辅表达支持。美国传媒透露，为了展现力挺态度，美方亦都正在考虑派遣内阁级高阶官员前往乌克兰访问。美国政治新闻媒体 Political 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指出，美国正在考虑派遣内阁级高阶官员作为代表前往乌克兰首都基辅访问，而被点名的潜在人选包含了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据报道，目前美国高层还未作出最终决定。4月13日，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的总统已经抵达基辅访问，并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而之前，英国首相约翰逊以及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等西方领导人亦都先后在俄国入侵乌克兰之后亲自前往乌克兰拜访，以表达对该国的支持。美国政府13日宣布新增8亿美元的军备援助乌克兰的同时，亦都将会扩大和乌克兰的情报分享，以反制俄军对乌克兰东部的攻击行动。此外，乌克兰军方14日宣布又有一名俄军宗教指挥官阵亡。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扩大军援以及情报分享，代表拜登政府看待这一场战事的转向。五角大厦发言人柯比13日证实，已经更新美乌情报分享指南，但是未透露细节。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说，这一场冲突的性质正在改变，支援形式随之调整是合理的，以准确符合乌克兰强化东部、南部阵地的需要。之前美乌分享情报的安排是根据美方预期俄军主要攻击目标是基辅，推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政权而拟定。原有的安排虽然仍可以提供乌克兰有关俄军在顿巴斯、克里米亚的军力情报，却无法提供可以让乌军发动攻击、夺回乌克兰东部土地的目标资讯。随着俄军调整部署，准备在乌克兰东部发动大规模攻击，白宫决定加强和 同乌克兰嘅情报分享，使其更加能够掌握同因应俄军嘅攻击行动。官员透露，美方将会避免提供可用于攻击俄国境内目标嘅情报，降低战事扩大嘅风险。另外，乌克兰军方14号宣布，又有一名俄军宗教指挥官阵亡。目前俄方已经失去40名高阶军官，损失兵力近20000人。乌方宣称，俄军塞瓦斯托波尔第一近卫机动步枪红旗团嘅指挥官梅佐夫宗教喺一场战斗当中阵亡。目前俄罗斯官方未证实呢一个消息。乌军宣称，自2月24号开战至今，包括梅佐夫在内，俄方已经失去40名高阶军官，其中有7名将军。依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4号傍晚公布的俄军节选报告指出，敌军已经损失兵力19900人。中共国务院发布对包括上海在内的8个试点城市防疫管控放宽标准，不过这项政策疑似遭到冻结，无法执行。对于中共内部出现的混乱现象，你怎样看？欢迎留言讨论。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